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这次我们要进入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关于从1950年之后宣教历史的回顾与前瞻。那么首先我们谈一下，从1990年到现在这50多年来，在整个的社会世界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特别很多跟我们宣教工作有什么关系的。那么第一件事情在这段时间发生的，就是20大战之后，这个殖民地纷纷的独立了，民族自觉的这个思想啊，国家主义纷纷就崛起了。所以在20大战之后，大概短短的20-30年之内，联合国大概就增加了几十个国家的这个加入。那这些都是原来是殖民地，然后现在纷纷独立了。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民族自觉的浪潮，国家主义的思想开始的时候，对宣教有什么影响？当然一方面，20大战之后，当二十大战期间很多宣教士都撤退回去了。然后当地方的这个国家自立了以后，那么教会呢也就自立了。所以在这个整个的情况之下呢，很多的教会就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也面临很大的困难，因为有时候他们习惯于接受西方教会的经济上的补助啊等等，要自立的时候一下子好像应接不暇，所以教会的经济上出了问题等等。还有西方宣教士跟本地教会领袖之间的角色也开始有一点点矛盾。因为我是说这个自立自养自存的三自政策在殖民主义时期虽然提出这个观念，特别没有真正的落实，所以很多宣教士也不太习惯于现在变成好像本来是教会的主人，现在一下变成教会的客人了。这一类的问题也在教会当中是的确也发生的，这跟这个民族自觉运动有关。那总而言之，整个的20大战之后，全世界整个的这个政治体系发生很大的变化。然后紧接着没多久，这个马克思共产主义开始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开始以后，这个今天我们所谓的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就开始有这个名词出来了。第一世界所指的就是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主的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就是共产主义的世界，第三世界就是也不属于资本主义西方国家，也不属于共产主义国家，那是第三世界。所以整个世界变成三块了。那么因此西方列强资本主义的国家跟共产主义为首的国家就产生一个对立的状态，我们称它为冷战时期。可是这个冷战时期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到1989年，就是说差不多40多年之后，冷战结束。为什么呢？我们叫做柏林围墙的倒塌，就使得整个铁幕国家的铁幕就被揭开了。所以也可以就是说，这个马克思主义很快的崛起，也很快的衰落。那这个对于这个基督教在未来的发展，以及这个20世纪末的时候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因为以前的这个共产主义国家，我们叫做铁幕，好像一个铁幕把这个国家围起来了。那共产主义的国家对基督教向来是没有什么好感的，所以是采取一个比较敌对的一个态度。所以因此共产国家一下都被本来是基督教国家的，像波兰这些国家也受到很多限制，罗马尼亚这宗教受的限制。那么俄国本来是东正教的国家，现在一下子变成好像非法，然后很多的教士被杀被监禁。那么有些地区本来是有宣教士的，现在宣教士完全被赶出来了。所以这个情况下发生很大的影响。好了，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以后，那么所谓的东欧共产国家、俄国等等都对外开放。这开放以后呢，一下又变成一个可以传福音的地区。所以在20世纪末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极大一批的宣教士呢重新回到东欧国家，重新回到俄国，然后希望重建那里的教会，希望重新把那些基督徒然后兴旺起来，然后这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机会。那中国大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国大陆当然共产主义还存在，至少表面上还是存在的但是事实上已经对外开放了很多。那也就看见神的恩典，从那个改革开放之后，就差不多1980年代初期一直到现在20年来，你看在看见这个教会如何蓬勃的发展。所以这个可以反映出在共产国家当中过去跟现在一个很大的不同，这些会成为我们将来面对 这个新的一个世纪，21世纪以后的宣教工作来讲，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抓住机会？这个机会的门开了，但是也可能会关起来的。共产国家的政策，有的时候以前的共产国家，那现在虽然说已经不再叫做共产国家，但是原来的旧的势力还是在的，原来的影响力还是在的。所以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去看待？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动。那么第三个，在思想上叫做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了。那后现代主义我们说过，是因为跟现代主义的一个反弹。现代主义是理性主义，什么事情都是从理性来思考，然后相信人的理性。经过20大战以后，尤其西方国家的人对自己的这种思想，对自己的理性来讲，产生一个很大的怀疑，因此就进入所谓的后现代主义。那当然在60年代的时候不叫做后现代，叫做存在主义。其实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其实是几乎同一个东西，都是对于理性主义的一个反省之后产生的一种反弹作用。那当然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一个想法，基本上是否定一切绝对真理，没有什么是绝对真理的，甚至连科学也不是绝对真理。你说科学怎么不是绝对真理呢？他说，你以为科学是绝对真理吗？科学有时候你做实验也会动手脚的，而且很多时候你的数据也不完全的时候，那很多时候你先入为主的观念会扼杀了新理论的出现。所以1970年代在这个芝加哥大学的这个一个孔教授啊，一个应该是德国裔的美国人啊 ,Thomas Kuhn, 他提出一个叫做 paradigm shift 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这个代模转移。他说任何一种科学的发展，他是研究科学思想发展史的，科学的理论发展出来被接受以后，那么有新的理论要取代它的话，要经过很大的奋斗。因为什么？原有的理论既然被接受，人人都接受它，然后任何理论跟这个原理论要挑衅的话呢，会被排斥，会被压抑，一直到新的证据越来越多，原来的模式的毛病越来越多，到一个时候一夜之间就好像改朝换代了，就换了新理论取代原来的，然后又有更新的理论来挑战他的时候，又是一样，这个原有的这个保守的观念想法的人就要维护这个现有他原来接受的，要排斥任何新的。所以科学是绝对的客观、绝对的理性吗？越来越多人觉得不是的，也是有主观因素，所以它不是绝对真理。那诸如此类的一些观念在后现代思想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他们也比较重视感性的，不是完全是理性的，重视主观的经验啊，客观也不错，但是不排斥主观的。在理性主义时代，任何的主观的东西，主观的就觉得是次等的、不好的。哎，后现代主义不一样，感觉是比较重要的，所以人都跟着感觉走啊，这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观念。那这个对于基督教信仰也产生一个挑战。基督教相信圣经是绝对的权威性的，只有一位神，只有一条道路，这种绝对的这种观念呢，似乎跟后现代主义之间有了冲突。所以因此在这个思潮的影响之下，传福音的方式、传福音的这个对象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这都是成为一个我们今天一个新的一个挑战。所以从1960年代之后，存在主义也好，各种的思想其实总的来说都叫做后现代主义思想开始兴起了。那么也跟这个有某种的关联，就是灵恩运动。灵恩运动的开始，近代的灵恩运动大概是1900年，很多人说在加州洛杉矶的阿苏萨那天开始的，时间上差不多没有错，但是灵恩运动真正到高潮的时候是1960-70年代以后，刚好这个时候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兴起的时候。所以我们常说灵恩运动不仅仅是圣灵的工作，灵恩运动有很多不是圣灵的工作啊，跟社会思潮有关系的。那灵恩运动的是比较偏重感性的，聚会的方式啊，敬拜赞美，这些都是属于感性的，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思潮的影响。所以基督徒我们不是孤立在这个社会的思潮之外，我们不是孤立在这个世界以外，所以社会上流行的思潮很自然而然就影响了基督徒。所以今天基督徒喜欢用敬拜赞美的方式，喜欢聚会崇拜的是比较感性，不是多过于理性的。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呢？不是从圣经来的，这是因为社会上的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当然这不一定好或不好，不一定对或不对，不过我只是指出来说，灵恩运动的背后有个更大的一个社会思潮 的影响了，所以林恩运动。所以林恩运动为什么在70、80年代它慢慢的更加的蓬勃？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后现代主义最兴旺的时候。那么所以林恩运动呢，对于这个整个来讲，基督教来讲有很大的影响。那正面的来说，那林恩运动对于宣教来讲就产生一个推动的力量，因为有林恩的教会啊等等，他们对宣教的热忱的投入的摆上。现在在基督教圈子里面，大概有将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宣教是来自于比较所谓的林恩派的一个教会啊，那尤其拉丁美洲等等。所以林恩运动影响力慢慢在增加，对教会来讲，不管好也好不好也好，这是明显的一个趋势。那么再来一个，就是随自由神学的影响。我们说过，在二十世纪初开始呢，这个自由神学已经开始了。一方面呢，它腐蚀了原来非常兴旺的学生自愿运动的宣教运动，整个就死掉了。因为自由神学的思想是非常妨碍这个宣教的热忱。因为自由神学批判圣经，批判神迹，对很多的怀疑，以至于好像搬石头嘎自己的脚一样，到最后呢，整个的这个传福音的热忱慢慢消失了，整个对神的委身，因为如果圣经的权威性受到怀疑，你很多东西你可以怀疑的。那么自由神学影响宣教，自由神学当然也就影响教会了。所以今天所谓的主流派的大教派的教会，你算得出来的，比如说长老会啦、卫理公会啦、圣公会啦、路德会啦，就是大教会啊。在美国来讲，美国的主流派的教会人数越来越少，除了一个就是美兰浸信会。美兰浸信会是一个福音派的，所以基本上不接受神学自由神学思想的，反正接受自由神学思想的教会完全一直在往下拖走。所以福音派的教会相反的声势越来越大啊。所以美兰浸信会在美国来讲，一个教派就有1500万的信徒，它几乎已经快要等于是其他几个大教派的总和。对，它大教派第二大就是这个他们叫联合的卫理公会啊，现在大概800多万人，还在减少中。长老会大概200-300万人，然后再来嘛，像路德会100-200万人，然后圣公会大概100万不到啊，诸如此类，这都是原来有历史性的传统的大教派。可是这些因为受自由神学的影响，人数在减少，人数减少，神学院当然学生也在减少，那么学生减少，老师也在减少。所以很有趣的是，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我称它为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比较1960年跟1990年这30年当中神学院的差别。我当然不能评估它的学术水平高低，这个没有什么客观标准，我用人数来说。我调查了1960年人数最多的10个神学院跟1990年10个人数最多的神学院，发现这个很微妙的一个消长。1960年前十名，大概最人数最多的神学院来讲，大概有4间是浸信会，美兰浸信会算是比较福音派的，顶多再加1间算是比较福音派的吧。所以10间大概有5间是福音派的神学院，有5间是自由派的神学院，其中有一个最有名的是在纽约的协和神学院。那协和神学院最出名是为什么？因为他把宋尚杰关到疯人院去了。所以中国的教会一谈起协和神学院啊，不是皱眉头就是摇头，哎呀，这种什么神学院，这是所谓宋尚杰所谓的鬼学院。可是在1960年的时候，的确协和神学院在美国列为前十大。到1990年情势完全改变，到1990年的时候，前十大的神学院只剩下1家是自由派的，9家是属于福音派的。那换句话说哈，1960年代大概是一半一半啊。当然以人数来讲，这个在1960年代的这个前五名，其中有3个到4个就是美兰浸信会的神学院。所以虽然是5家5家，但是人数来讲最前面的还是美兰浸信会的。30年之后1990年的话呢，是9家福音派对1家自由派的啊。那最后那家就是普林斯顿神学院，是自由派的，其他9家都是属于福音派的。这9家里面除了4家美兰浸信会还是在那里以外，还是最大，前四名，1到4名都是美兰浸信会的。有几个神学院1960年根本没有入围，或者说没有学校，没有这个学校成立的，诶，现在成为一个很大的 譬如说我自己读的芝加哥三一神学院，60年代还没有创校呢，以前只是一个像 Bible College 就是圣经学校这样。那富勒神学院我们很知道的，那也是1960年代根本就没有，或者说人数太少，根本就不列入排行榜。这两个都是一个第五一个第六名。再来一个达拉斯神学院，达拉斯神学院当然历史是大概超过100年，不过在早期人数很少，可是现在是前十大。那因此很多福音派的教会在60年代的时候根本没有列入名单，或者根本还不存在，90年代却成为前十大神学院之一。那其他的这个自由派的神学院就一个一个都出名了。那包括我们刚刚说过的纽约协和神学院，它本来是列前十大，到了90年代它大概可能排到50名到100名左右，就是说它的人数事实上只有1960年代的一半，大概300多个人，原来还有500-600，所以因此可以到前十大。那现在是人数降了一半，那么再加上别的神学院人更多的时候，这种排行简直我就不知道排到哪里去了。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在美国可以看出来一个情况，那可以反映出全世界教会的状况，就是自由神学的影响使得受他影响的这个教派宣教士减少了，宣教工作几乎要停顿了，教会人数也在减少了。那因此在这些主流派的大教会，记得比较自由神学影响的大教会来讲，有一些人开始有点反省，要想要回到福音派啊，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观察去看的一个事情。那最后一个就是1974年在福音派教会当中举办了一次洛桑福音会议，这是属于这个格里汉牧师他发起的一个运动。你知道在自由派的神学自由派的这个教派当中，他们有一个叫普世教学 WCC。 普世教学是代表自由神学为主的全世界的众教会的联合组织，那福音派的教会很多就陆陆续续都退出，那也有些教派虽然是福音派的还来在这个 WCC 普世教学的组织里。相对而言呢，福音派教会并没有一个类似于这个普世教学的组织。那么格里汉牧师他所发起的这个洛桑福音会议啊等等，后来后续的一些会议无形中好像代表的某一种这一种组织，只是洛桑福音会议它是为一个大会所办的，虽然有后续的联络的活动联系的活动，但基本上不像是一个普世教协，它有正式的组织正式的办公室，有成千上百个这个全时间的职员在那里工作，当然是有点不一样啊。因此洛桑福音会议成为福音派一个全世界福音派的一个大集合。那这个大集合呢也同时在这边谈到说将来的宣教我们要做什么，什么是我们该学习的功课。所以洛桑福音会议以后以及后续的许多福音会议都为福音派的未来的宣教奠下一个基础，也好像看到一点点的远景。所以这个是一个福音派教会的宣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那在这一个时期当中我们也稍微看一下，到公元2000年左右，就在这个世纪交接的时候，世界上各大宗教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整个的蓝图是什么。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表上的一些数字。那么当然如果以人数来讲，排名第一的是基督教。这个基督教是一个广义的啊，包括天主教，包括更正教新教，包括希腊东正教罗马东正教，然后当然这个英国国教都在内啊，甚至有的统计里面是把一些像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我们列为异端的，就叫做边缘性的基督教团体也算进去。不过还有这个人数不大，占的比例不高，所以算或不算其实影响不大。基本上1900年到公元2000年这差100年当中，你发现这个比例的变化，基督教的比例呢从 35% 降到 33%， 是比例上降了一点，但人数是不一样，人数是增加很多的啊。所以现在来讲，公元2000年的时候，基督教全世界大概占20亿左右。这20亿当然包含了一些挂名的基督徒，譬如说拉丁美洲几乎 98% 都算基督徒了，因为天主教徒嘛。可是他们多少人上教堂呢？对信仰多么认真呢？就打很大的问号。但是都算进去是20亿啊，或者自称是基督徒的。那么每一年增长率 1.45%就是 1.45% 呢，说高不高说低不低，但是略略高于这100年当中人口增长率。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增长的比例呢跟人口增长比例是 接近的啊，接近的，稍微应该是说稍微低一点的，不是稍微高一点，因为这一百年当中，这个有些国家生育率很高的，因为低于人口增长率，所以你看这个比例从35%降到33%。那么增长最快的是什么？回教，伊斯兰教，本来1900年的时候12%，到了公元2000年的时候20%了，人数增长到12亿，那么增长比例每一年2.15%，这个数字是令人看起来很触目惊心的哈。不过如果从仔细的推敲来说，这一个增加2.15%这个数字呢，80%以上是来自于什么呢？生出来的。回教国家的生育率、繁殖率是全世界最高的，所以呢，他们是用生。那你知道，伊斯兰教国家是讲父母是伊斯兰教徒，生出来一定是天生的就伊斯兰教徒。那如果你敢叛教的话，就格杀勿论。所以你生的越多就长出更多。所以到今天为止也是一样，所有的回教国家哈，不管有钱没有钱，这个出生率都是最高的。孟加拉很穷，可是孟加拉的出生率高得不得了。没办法节育啊，然后他们就生很多很多，所以 2.15% 的增长率，但其中 80% 以上是生育出来的，不是让人信主的啊。但是有没有让别的教徒信回教？有，特别在非洲，非洲很多的那个原始宗教的人威迫利诱之下就接受了回教的，有些国家是这样。不过基本上如果以真正这个信仰转变的这种增长率来讲，回教增加的并不多啊，回教增加的并不多。再来是印度教，那么最会生的大概如果不是回教徒就是印度教徒，印度人，所以印度人是生的很多的。所以现在他们有8亿 的印度教徒，那大概90%都是在印度这个国家。那么在别的地方的印度教徒也大概90-95%以上都是印度人信印度教，印度人以外信印度教的不多，但不是完全没有。所以现在很多流行的新纪元节运动其实跟印度教是有关系的啊。所以人口比例来讲，这100年来变化不大，那人数排名第三。那中国民间信仰呢，我们没有1900年的统计，那现在呢大概是3.8亿，不到4亿，那占人口全世界人口的 6.2%。 那中国民间信仰顾名思义，人在哪里就在中国，或者很包括一些中南半岛、泰国、缅甸啊，边界上的一些人也算成信仰的，这个跟中国民间信仰是很类似的哈。那因此它的年增长率大概是 1.2%， 也是大概略低于人口增长率。为什么？因为主要是中国民间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时候就少了很多了啊，所以因为破四旧啊，破除迷信的缘故，所以本来是的都不是了啊，所以当然又慢慢又回去了。所以这个增长率为什么低于人口增长率？不是因为中国人生的少，是因为共产党进入中国以后，使得中国民间信仰的信徒大量的流失，所以才会产生这个现象。再来是佛教，佛教的话大概全世界不过3.6亿，连4亿都不到，那大部分是集中中南半岛、缅甸啊、泰国啊等等跟中国的一部分。因为纯粹的佛教其实是不多的，在台湾你所看见的80%以上都是民间信仰而不是佛教徒。那它的增长率 1.13% 的话呢，也是一样低于人口增长率的。所以佛教来讲，基本上如果扣除人口这个生育的这个增长的话呢，它是负成长，就是说不是增加是减少。那当然同样的负增长其中一部分是发生在中国，因为中国在1900年代的时候可能真正的正统的佛教徒也还不少，但经过共产党40-50年的统治之后大量的减少，现在再慢慢再回来。那么还有无神论，无神论呢是大量的增加啊。那么本来在1900年几乎 0.2%， 那么到了2000年有 15%， 那 15% 全世界 15% 无神论在哪里？大部分原来的共产国家啊。所以这个增长率所谓的 0.78%， 就是说那最近因为这个整个情况的一个改变啊，所以现在的增长率是最近的增长率来讲是没有增加，是远低于人口增长率，因为共产国家改变以后，所以是无神论的反而减少了。那么还有新兴宗教，新兴宗教是各种新的宗教，这是大概目前宗教的状况。所以如果用地图来看的话就看得出来了，那么这个里面就是紫色的地区就是属于基督教的地区，那么占的范围很大。 然后回教的地区就是浅黄色的这些地区，大部分在北非，大部分在中东一带啊。然后再来的就是回教地区，就是橘红色的地部分，就是回教地区。那佛教地区，大部分来讲，中国主要的地区集中地就是在这个西藏喇嘛教的地区，还有一部分中国的内陆一带的地方。再来中南半岛，像缅甸、泰国这类的国家。那还有一些就是属于混杂的，包括民间信仰，包括佛教在一起的。包括中国的沿海地方，台湾啊这些地方，那日本因为是神道教，是另外那个属于红色的部分，那这些是可以让你大概看出来全世界宗教的分布状况。那么我们面临一个世纪的转接点，面对未来，这是我们下一次要讨论的一个题目。面对未来如何，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看见现在普世宣教的一个状况，求你激发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起来把福音传遍地极，迎接主的再来。主，求你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心愿意为你摆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